或比量得，或者说是限量不能得，是有障碍啊。这个大高山呢，遮住了那一方，或那一面有什么事情看不见，遮住了啊。或者有个墙，墙外面什么遮住了，我看不见，就是不知道。不知道那么怎么办法？比量得啊，用比量的智慧去知道。那么比量能不能得到呢？也是得不到。那么就可以知道是没有我的体性的，这意思是如无色根。再举一个例子，这个比量德这件事啊，就像无色根之类。无色根是什么？无色根是什么啊？眼耳鼻舌身，眼耳鼻舌身就是前五根呢，都是物质成就的，啊，精微的物质啊组成的。但是这种精微的物质的五根呢，不是我们肉眼能见到的，肉眼没见到，那么你怎么知道有呢？这就是比量，因比量而得知。这底下呢就解释啊，眼耳五舌根呢，比量得者。这无色根呢，我们的肉眼不能知道，所以要用比量的智慧才能知道。譬如说啊，如是现见，虽有众缘，犹缺别缘呢，果变非有。就是譬如啊，这里举个譬如啊，举个譬喻，是世间上的呀、啊。现前看得见的事情，现前看得见的事情啊，是虽有众缘，尤其是别人，所以这件事啊，虽然有很多的助缘啊，其实是种这个脉啊，或者道啊，这些植物哈、啊，他们有土。有肥料啊，也有阴功，也有阳光啊，也有水，这些因缘都有了。又缺别人，因为缺少了特别的因缘呐、啊，就是没有种子，这个种是别人，种是别人，所以这个土水土，这是一个共缘，这个水土阴功这个缘呢、啊。是共有的因缘，你卖到苹果或者是橙子或者是高粱是苞米，都是需要有水有土有阳光啊，这些因缘的，所以这个因缘是通于一切的，所以叫共缘。种子呢就是特别的了啊，那是这个苹果，它就是只是这一种，就是用苹果这个种子做因缘啊。那你高粱只能做高粱的因缘，不能做苹果的因缘，所以这些种子啊是特别的因缘啊。有缺别缘，果变非有。那么没有种子啊，就不能生芽啊，梗、枝叶、花果都不是没有了。你有水土阴功不也不行。是有缺别缘呐、啊，果变真有；不缺便有，也不是不缺少呢，它就也会有。有种子就会有芽，所以如种生芽，要有种它就会生芽，芽就是果了哈、啊。如是已见，虽有现境，作一等缘，而中盲聋不盲聋等，实不其体。前面说这个是外边的呀、啊，这些植物啊做了比喻，这底下呢是指我们人的本身呢、啊、来做比喻。如是啊，一样的，和前面这个比喻一样的，也是这样，也是我们现见的。什么呢？虽有现境，虽然呢有现前的境界啊，有现前的境界出现啊。这个境就是所缘境啊，就是有了声音了 啊，有声音，声音呢是耳识所缘境啊，有作意。这个耳识要是动的时候啊，要有一个条件，要有作意心所，这个耳识才能动。这耳识、眼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这些识要动的时候，一定要有个作意心所，它才能动。所以作意也是个缘。那么这个作意，所有的识的升起呀、啊，都有作意的因缘呢、啊。所以作意就是共缘，是共，啊，是通于一切识的。这个作意怎么讲？作意怎么讲？作意呀、啊，他的你看那《白法明门论》哈，心所上啊，作意心所是引心取境啊，就这个外面有了所缘境了，那么就会有这个作意心所啊，他去紧咬应该升起的心思去接触所缘境。这个引心取境这个作用叫做作意心所，就是说每一个心思都要有这个作用，都要有这个心所的。说虽然有所缘境了，又有作意的心所了，还有其他的种种因缘哈，耳珠盲聋不盲聋等思不齐齐，可是这些盲人呢，眼睛坏了啊，他的识不动。所以这个耳根坏了，这个聋人呢，聋人他有声音出现了，也有作意的心所，但是他的什么不行，他这个耳是不能动，盲聋的人他不能动，这个识啊、这个眼识耳识不能动，不能去缘舍，不能去听声音，这个识他就不起，这个眼识耳识不能动。要是这个有现境有作意等缘呢，这个不盲聋的人呢，他这个识就起来了，他眼识他就动了，是因为眼耳识眼识耳识能动起来。那么这就是因为这个眼根呢耳根没有坏，所以他就会识就会动。那么这个眼根和耳根是个别缘，眼根只能为眼识做根，耳根只能给耳识做根，不能给眼识，这都属于别缘。这定知别缘有缺不缺，这从这件事上看呢，可以知道这个别缘呢，有的缺少，有的不缺少。此别缘是什么呢？即眼等根，即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啊。如是名为舌根比量，这就叫做舌根比量，就是前五十这个五舌根呢的比量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能发出十来呀、啊，就是因就可以知道你有五根，知道你有五种啊定舌根。有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。如果你发不出来识的话呢，就知道你没有根的。所以这是啊，叫比量。因为这个无根呢，我们不是肉眼能看见的嘛，不知道有没有。但是你能发出识来呀、啊，就知道你有根。你像这个昨天说的，这个树和草在摇动。啊，就知道有风，啊，见着烟了就知道有火，看见你能够有眼识动起来，耳识动起来，就知道你有眼根、耳根，这个意思，是有比量而知。这现在这个于离运额，你至少离开了，这是显示的五运呢。另外有一个实体的我。这个我怎么能得到呢？二量都限量比量都得不到， 得不到有这个恶的体性的。由此正知无有无真明性，从这时候可以看出来啊，可以正知啊，可以知道你所知道那个真的有的体性是没有的。本来是这个见量比量还有个圣言量啊，没有用圣言量来做证明呢，是什么原因？因为我们佛教徒，我们称我们的本释迦牟尼佛是佛，但是外道称他的大老师也是佛哈，所以这个你用圣言量这句话是无效的，这就是用限量比量来说好的这个意思。人们啊，这一段文呢，这个世亲菩萨啊，特指这个十恶的方法是用限量比量来破，是这样意思啊。用这个你要记住，这破恶论一开始的总破是这样破的啊。破啊，言都止步，只有普特伽罗，其体于运不依不异。这底下是别破，前面是总破，这底下别破。别破有三段啊，第一段是破这个独止部，第二段呢破数论部啊，破这个数论师啊，第三段呢破这个圣论师，落一个论字啊，破圣论师。这个破独止部里边呢分成三段啊，第一段呢是续宗啊，说这个独止部执着有我的一个要义，他这个我究竟是怎么个情形啊，先说明他。第二段呢再破，第三段呢通难，今初就是续宗啊。言独止部只有普特伽罗，这底下呢就是出来名字了啊，这个独止部他是执着啊有这个普特伽罗，就是有恶的。其体于运不依不依，这个恶的体性啊，这个普特伽罗的恶啊的体性啊，和我们的舍受显应识的五蕴呢、啊、不依也不依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就是续宗啊，这大概的要义是这样的。这底下解释啊，独止部啊小乘二十部之一，二十个部派佛法其中的一部，也还是一个大的部派的。一部中论论载，根据一部中论论这部书啊记载，独止部是在佛灭后第三百年中，就是由201年开始到300，在这个时候啊。从说一切有部所分出啊，他是从说一切有部里面分出来的。这个说一切有部是属于上座部啊。言于舍利弗问经，前面是根据一部中论论说的，要是根据舍利弗问经和南传的导师，南传佛教一个导师啊，就是西南佛教，是藏传的多罗诺陀印度佛教师啊，西藏传的佛法，有一个人叫做多罗诺陀，就是西藏的人啊，他做的印度佛教史啊，也有说到这件事。这些书，这一共是三种书啊，这里佛问经和导史和印度佛教史这三种书所传说的。此部系直接从上座部分出的，不是从说一切有部啊，从上座部分出的。由南传佛教为其分裂年代在佛灭200年中，就不是300年中啊，这个说法有点不同啊。一部中论论呢，注记是这个科技大师写的啊， 是渎职者立主性也。啊，这个立主就是这位大德是立啊，就是他的戒，他很重视戒律啊。他是这个部派这个主人，这个主人的姓啊，姓这个渎职，这个渎职是一个族的姓氏啊，像我们中国有人姓王，有人姓张，有人姓赵，就是这样啊。怎么会有这样的姓呢？是上古有仙呐、啊，居山的寂静处啊，贪欲已起，不知所止啊。就是贪欲心升起来呀、啊，他不知道把它停下来。那么既有母牛啊，因眼生子，事后仙种啊，皆言渎职啊，这样。在婆罗门姓，那么皆言渎职就是这一个婆罗门呐、啊，这一个族姓啊，就名字就姓渎职了，姓渎职的姓了。佛在之日，佛在世间的时候，有渎职外道归佛出家。如涅盘经说，这个檀无忏翻译的涅盘经啊，有南本有北本的不同，北本是40卷，南本是36卷。在南本来说呢，就是第36卷说到这件事啊，此后门徒相传不绝，就是佛在世的时候独子外道出家以后，他又收徒弟，徒弟又收徒弟，一直的相传不绝啊。自此分布，直到了佛灭后200年中或者300年中啊，这个思想上有一些分歧啊，就分成了一个部派啊。从远西为名，言都是部，就是这个部派啊，就称他这个啊，他以前这个大德的姓氏。以那个姓氏啊，做这个部派的名字，就叫做渎职部。普特伽罗此人朔曲曲，这里解释的普特伽罗，他说哈，中国话叫做朔曲曲。这个朔曲曲呀，是鹅的艺名，也就是鹅有不同的名字啊。朔曲五曲，七曲四有，啊，就朔朔的呀。去取得五取的果报，五取就把阿修罗呀挂裹在天道或者鬼道里面啊，或者是这么的，那么就变成了五道。这个朔曲五曲其实啊得果报呢是人的业力啊，你造善业，你造恶业，所以你得到的果报就不同。但是要是说谁在流转生死呢？是我，这个我就是说，就叫做不是刚说的这样意思。这个呢，其体是有，他这个作曲曲的呀、啊，这个鹅的体性是真实有的，就是渎职部这样子啊，就这样的思想。鱼比五蕴不一不异啊，这个鹅的体性啊和五蕴是不一不异的。通常讲呢，这个执着有我，这个有我论者，执着这个我，通常来说是或者只是显示五蕴的，是不一的，不一而是异的。比如说我们这个房子，这个人在房子里住，这个、房子要坏了，这个人就走了，另外再造一个房子在那里住。那个房子坏了，再出去了，他离开这个房子，再造一个房子，他那房子去住。这房子老是啊、有成住坏空嘛，但这个人老也不死啊，从这个房子到那个房子，从那个房子到那个房子，就是鹅在五道的国报里面，这五道的国报老是死都不死呢，但这鹅是长存不坏的，这样意思啊。但是我们中国佛教。中国佛教楞严经是很兴盛的，这欢喜啊，学习楞严经。楞严经就是这样讲，为什么人不死了他不会断灭呢？就是因为有常住真心。波斯匿王那一段就是这样讲， 那么和这个事情啊，它这里面就有一点问题，有点问题了。是一比五运不一不一，这里的说法不同，这是不一也不一，这样讲法。我们呢、啊，对印度的佛教，对印度的外道，对独子部的教义啊，我们中国佛教徒啊，大多数都不大明白。大多数的我们中国佛教徒啊，对印度的外道的思想，对于阿含经啊、阿毗昙论的思想，都不大明白。所以初开始一听到楞严经讲这话，心里很欢喜啊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六道轮回呀、啊，六道轮回里边呢、啊，这个生灭无常变化中，有个不生不灭的我，这他都真心，这样子心里很快乐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的哈。当然，我们现在也有人还是欢喜，但是你要多读一些佛法呢，就发觉有这个问题，就发觉有这样的问题，发觉的问题。这个这里说的呢，就是和平常说的这个鹅，这个有鹅论者有点不一样，就是他说不一也不一。刚才说这个房子坏了，这个人就走了，这样说这个五蕴和鹅是异的，彼此是各有各的体性的，是别异的，是不同的。现在这个普特嘎罗这个独子部说这个，他说不一也不异，他这样讲。彼即鹅体非断非常，比这个独子部这个学者啊，这是佛教徒，独子部是二十部派里面的一个部派，这佛教徒不是外道，这还不同的，还是不一样啊。他知道有我，本来我们读阿含经啊，你读这个宝积经啊，读这个般若经，大致都论了。你还知道玉切斯的论、显扬圣教论呢、啊？啊，很多的经论里面都是无恶的，啊，独行无常，诸法无恶，你看你三法印嘛，无恶是三法印之一的呀。但是这个独子部就提出来有我，你看这个事情怪，也是很怪啊，公然的呀和这三法印唱反调，这件事情是。应该是要研究是对的啊。但是彼即鹅体非断非长，也不是中断的，也不是长住的啊。不断应该是长了，不中断就是一直的长住下去，但是还不长住，这是也是一个怪事啊。是要欲运地运灭鹅灭，他知道鹅是非断非长。他认为呀、啊，这个鹅和五蕴是不一不异，不一不异和非断非常是什么关系呢？也解释，要于蕴一，蕴灭鹅灭。这个有体性的我呀、啊，如果和是舍得显扬时的五蕴呢、啊，是一个的话呢，蕴灭鹅灭。这舍得显扬时的五蕴呢、啊，很明显的是啊。是败坏的东西，这个实质显然是很明显的老病死要结束了嘛。那么他要和我的体性是一个的话，那么他也随着老病死了，也就结束了啊。所以运要灭了的时候，我也就灭了，那就是断了嘛。啊，鹅已经断了，所以不可言一。所以说这个鹅和五蕴不可以说是一，不可以这样说。是要于运异，说这个鹅的体性啊和五蕴是别异的，是运灭鹅不灭，五蕴早便是坏了嘛，但是鹅的体性不坏，鹅性是常，那么鹅就是常住的了啊。我说他知道这个鹅是不断也不长的，所以不可言。所以不可以说鹅和五蕴呢、啊，所以这个不一不异呀、啊，所以就非断非常。这个独子部的学者 这样解释这个问题，那就是啊，这一段文呢是大概的说明诸子部执着有我的一个要义，这叫做序宗啊，是这样的。此应实然，为实为假。这一下嘛，就是破啊，正破啊，这丁二啊，丁一序宗，丁二正破。这个四心不四心论师破这个独子部这个恶，他不同意他这个恶的办执掌。文为二，这一大段文呢分两课啊，分两段啊，一以理破，二以教破。第一个是讲道理，用道理来破，你知道有恶是不对的啊。第二呢，用教破，就是用圣言量，不是说无恶的，为什么你可以知道有我？现在第一段是以理破，以理破里头呢，就是分五段啊，一要假思破，二要依真破，三要无法障破，四要所托破，五要五识破，分成五段啊。现在第一段呢，要假思破。是持应实在为实为假，这个四心菩萨就是对这个诸子部的小者啊开枪了哈，就是持应实在为实为假，你这样执着有我，你应该再想一想啊，再思维观察一下，为实为假，你所知道这个我是真实的呢，是一个是个虚假的呢，是假立的呢，是有实体性的呢，你想一想，就是劝他想一想啊。是实有假有，相别云何，这是解释这句话啊，或者说是这个这诸子部的小者就反问呢，就四心论证，你说你叫我去想一想啊，是实是假，那么这个实有和假有的相貌的差别是怎么样，怎么叫做实有，怎么叫做假有呢？这是诸子部啊反问四心论证啊，是别有事物是实有相如此生的啊，但有聚集是假有相如乳酪的，这底下这是四心菩萨回答他啊，回答他这个别有事物是实有相啊，就是啊他本身呢有特别的体性啊，有特别的体性啊，你比如说这个树林啊，这个林啊，林这个字，在这个林啊，林就是有很多的树，这时候我们就称之为林。那么这个林呢，它是离开了树，这个林就没有了，林就没有了。这样说呢，这个林本身呢没有体性，没有体性，它没有体性的，那么呢就是夫就是别有事物我是实有相，就这句话就不符合这句话了。你说军队啊，军队就是很多的兵啊，有一个统帅，有个能统帅的啊，这还有很多的军，很多的兵啊，组织起来就称之为军，所以离开了这么多的事情，那个军也就没有了，这是假名字啊，它本身呢是不是别有事物的，不是别有体性的，不是别有体性，要别有体性那就是实有相，是真实也真实有的相貌，就是他自己有他的相体性，那就叫做实有相，这样意思。如舍生等，你像这个舍和生 这个地水火风啊，坚实难动，它本身有它的体性的声音呢，它也有它的体性的。那么这就是实有相啊，大有聚集是假有相。如果是只是很多的法聚集起来、合合起来啊，名字为君，名字为林啊，名字为房，名字为车，这就是假有的。它本身的体性没有，它没有自己的体性，那就是假的啊。如乳酪等，像这乳酪都是众多的成分呢组成的，所以它就是它自己是假有的，就不是真实的。